啊，这首写诗的作者呢，他就是参加这个大德圣的内地会，是做这个宣教师的。在一个这个有76个宣教师被杀，那这个作者的弟弟呢是其中一个被杀的人吧。那当这个消息传得到大德圣那里，那他就在那里呢微声的在唱还是哼这个诗歌，不容易。那我们说的这个安息呢，就是我们走到那里的时候，那里真的有安息。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刘弟兄，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这个列王记上的第六章。虽然这是一个非常比较长的这个一篇，可是我相信呢，我们会深受祝福，如果我们可以一起的把这一章都读完。那请大家大声的阅读，你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的语言，我们一起来把这一章读念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自福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殿前的廊子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肘。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棂，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三层旁屋，下层宽5肘，中层宽6肘，上层宽7肘。殿外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建棂是用山中找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在殿右边当中的旁屋有门，门内有旋螺的楼梯，可以上到第二层，从第二层可以上到第三层。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靠着殿所造的旁屋，每层高5肘。香柏木的栋梁搁在殿墙坎上。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守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遵守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所罗门建造殿宇，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盘铺地。内殿就是至圣所，长20肘，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板遮蔽。内殿前的外殿长40肘，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内殿长20肘，宽20肘，高20肘，墙面都贴上金金，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面子挂在内殿前门上，用金包裹，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他用橄榄木做两个基路伯，各高10肘，安在内殿。这个基路伯有两个翅膀，各长5肘，从这翅膀尖到那翅膀尖共有10肘。那一个基路伯的两个翅膀也是10肘，两个基路伯的尺寸形象都是一样。这基路伯高10肘，那基路伯也是如此。他将两个基路伯安在内殿里，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这边的墙，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里面的两个翅膀在殿中间彼此相接，又用金子包裹二基路伯。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内殿外殿的 地板都贴上钉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伞，门楣、门框、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在橄榄木做的两门伞上刻着基路伯、周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钉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用松木做门两伞，这伞分两伞是折叠的，那伞分两伞也是折叠的，上面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他又用早晨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建筑内院。所罗门在位的第四年是福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我们一起来有一些祷告的时间。主啊，何等的喜乐，我们作为你的孩子，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你。我们不单只是可以向你祷告，我们可以向你歌颂，我们可以就是等候你来听到你对我们说话。我们何等的希望祈求圣灵可以把你的圣经里的话语向我们打开。主啊，我们真的是何等的祈求你是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打开的耳朵，以至于我们可以听见你想对我们说的话，以至于我们可以被改造，而你可以被高举。奉主耶稣宝贵的名字祷告，阿门。那大家这怎么样对这一章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章有什么感觉呢？那如果是当中有是读建筑的人，还是在这个去帮人家装修的这个行业，他们或许会对这样子的一章呢会有特别感兴趣。可是对于好像我们这样的平凡人，我们是好像在读这个殿的建筑的报告，那我们要诚实的说，这个是好像有点闷，不是吗？那从某个角度来说，你可以问，为什么我要在乎这些呢？就是很多千年前呢，那有人建筑了一座殿，是那么长、那么宽、那么高、有三层那么高，他们有外殿、有内殿。那神到底借着这一个好像建筑的报告想要对我们说什么呢？那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使徒保罗所说的，他说所有的这个经文呢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那弟兄姐妹，那这一章经文呢也不例外，所有在这里所写的东西应该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说阿们吗？可是问题就是，到底这个对我们的益处是什么呢？那我求神会对我有怜悯，那我可以呢，就是衷心的把他的话语向你打开，那你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那这一章呢，就从第一节开始，这是一个日期，这里就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所做以色列王第四年是福月，就是二月，就是他做完之后的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我们要去理解这一节的经文，那我们就要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二节第四十到十二章第四十到四十一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四十到四十一节就说到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个经文呢，就是很多这个圣经的学者呢，就是用来计算这个就是时间表。那神在这两处经文里面所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要我们去真的是知道这个时间呢？神所要向我们启示的 是这个救赎的这个历史。神是告诉我们呢，他是要带领这里他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虽然用了430年的时间，可当时间到的时候呢，他就去应允了他的应许，成就了他的应许，他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这个捆绑结束了。那在列王记上第六章的第一节，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另外一个神他的应许的成就。如果你记得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第十到第十一节，神他如何应许这个大卫，有一天他说呢，有一天呢，他的就是他的这个儿子为他去起一个殿，这两处的经文告诉我们，在这个救赎的历史上面，神应许了他会把他的百姓从这个奴仆的捆绑里面救赎出来，他确实是这样子做了，他也是应许了他会把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里面去漂流的日子，他应许他们会有这个安息的这个礼物。虽然是用了这个480年的时间，可是神就是成就了他的应许。圣经所启示的神是一位神，他时常都会成就他的应许。虽然可能这个时间会用一点，会用一些时间，我们或许会想神他是工作得很慢，可是你可以真的是就是安息的肯定，虽然好像看起来很慢，可是是很确定的，很肯定的。当我们看我们的情况，当我们是担心这个新的会在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无论是战争，无论是疫情，我们可以安心的，我们肯定的，他的国度会降临，这是他的应许，他会去成就。那如果你读这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十节，如果你读第十四到第到38节，那你就看到的呢，就从第二节到第十节，那都是跟我们说呢，是这个外在的这些的装饰，这些的尺寸。如果你看第15节到第30节，是说到这个殿里面的内殿。那31节到35节是说到呢这个就是入口。第36节呢就是说到这个内院。如果那些有兴趣的，你可以找一个解经书，他们会给你看到这些的尺寸，他会把这些圣殿里面的安排摆放的方法让你看见。他们或许会告诉你这些的圣殿里面的东西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当我读这一章的时候，那我就留意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神只是用了第二节到第十节来描述这个圣殿的外在，就是他用了14到38节来描写这个圣殿的里面。那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这个比例是不对的呢？对以色列人来说，就一般的以色列人来说，那他一生里面呢就应该也没有机会可以进到这个圣殿的里面。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圣经的作者呢，就是用很多时间来描写这个圣殿的理念，因为他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可以看见，是因为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荣耀，这个光辉呢，就是他们都没有办法看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神的这个子女， 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我们对这个教会的活动的经验，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体现都是在外在的。可是这个写列王记上的作者呢，是想要我们看见，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内在是远比外在重要的。这个作者是想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有进到这个主耶稣的的这个内殿里面，那是何等的荣耀，那是何等的美丽，那是何等的甜蜜，而是很伤心的。很多神的儿女就好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的一生都是在这个殿外而活，他们都是参与很多教会的活动，可是却没有进到这个内殿里面与有这个耶稣基督的同在。这个诗篇说，这个雅歌所说，他说你就是你吸引我，以至于我会快跑跟随你，我想与你亲嘴，你的爱比这个蜜糖更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周末的需要追求我们的这个内里的生活，不要被这些外在的活动而就是欺骗，我们不要被外在的东西搅扰，我们坐在他的脚前，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就进到这个内室里面，就是去看到这个内殿的荣耀和荣美。如果我们看这整章的经文的时候，你会看见那里有描述这个殿的外在，然后你会看见它描述到内殿，还有这些进口，它是很奇怪的。在这些描述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第十一节到十三节的经文。当你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如果你把这几节的经文除去，好像这整篇的经文呢，就是会好像比较流畅，就好像是一个建筑的报告。你就会看到是这个尺寸，用的材料好像金啊、香柏木等等的。可是呢，这个圣灵呢，就是启示这个写列王记上的作者，把这几节的经文加到里面去。如果你去看一些的解经的书，有些比较是好像自由派的这些教授，他们就会说这个是很确定，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些经文呢不是在原文里面的，是被这些所写的这些文士呢之后把它加进去的。我就没有兴趣把这些在学术上面的这些辩论的东西跟大家来分享。可是我想提出的就是呢，这个看似好像很就是很突然的就插入这几节经文呢，其实是圣灵很有这个他的意识，是要把它加入的，有他的目的。那当他在描述这个这个圣殿的这个建造，那里呢有是比这些真正的建筑的工作更加关键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读第十一节到十三节的时候，这里就说到耶和华主，我们的主，他是对所罗门说话，他是重复他这些曾经对大卫所说的话。那其实呢，大卫在之前已经把神所告诉他这些话语呢，已经告诉过所罗门了。如果你看这节经文的话，那我就可以很简单的去解释一下。所罗门他说，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你就是做对的事情，这些都是在我眼里看为好的事情，那我就会做这些事情，那我就会给你这些很奇妙的祝福。如果你不做我所说的，那这些的难处呢，就不单只是会临到你的身上。 这些难处呢也会临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身上。那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读这些的经文，就安静的读这些经文，11到13节。那这里读完之后呢，你怎么样想的呢？为什么这些经文对你有益处呢？也到底对你有什么益处呢？那让我告诉你，最起码的是有两个益处。第一个好处，有一个人的顺服是会把这个祝福带到全族全民那里。或许你不像所罗门一样，你不是王，可是如果你可以满足这些的要求的话，如果的这些要求，那你就会或许会对你的家人成为祝福，或许成为你的这个聚会的地方，还是你的这个小组，你的邻居，还是你教会，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子想的。我遵从神，如果我不就是顺服主，也没有什么大天的事情，神是有恩惠的。如果就是说就是对不起的时候，他就会赦免我一切的罪。所以我不需要太谨慎，还是去想到底我要不要去顺服，有没有顺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要你知道记得的，就好像所罗门一样，他个人的选择会影响很多别的人，他对神的话语的敬忠会带给整个的全族带来很多的祝福。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比利时那里呢有一个就是尿尿的儿童，大家知道是不是？就根据这些的传说，那个城市呢，他们是就处在危险的情况当中，他们是会被炸开。这个小朋友呢，他就看到有一个这个手榴弹呢是就是埋在那个地方。他的这个火呢就是很在那里一直的烧。这个男孩呢，他没有跑掉，他没有说这不是他的事情。那他就在那里小便。他就救了整个城市的人。我想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有一个人，如果他在神面前是做对的事情，那他是可以救很多的人。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学到，所罗门他从神那里听到神的话，他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那我也就是觉得你们大家都应该知道，所罗门并没有达到这些所有的弱神所说的弱，你遵守弱的这些要求，他失败了。那让我来问你，如果你去看圣经的时候，那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些带着条件的这些应许，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是有什么想法呢？你会不会想到你是可以做呢？那很多的基督徒呢，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说的我是可以做的。可是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些圣经里面的要求呢，没有一件是你是可以达到的。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会不认同我所说的，你说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做达到一些的要求，可是让我告诉你，没有一个的要求你是连一个要求你都没有。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年轻人，他听到我所交通的，我说到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要求，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达到的，他就很不开心了，他就不想，他说刘师兄，你是好像小看我们了，我们不可以做所有的东西，可是我们可以做一部分的。我就说可以， 你回去，你就记录，你就告诉我在圣经里面的哪一条诫命呢，你是有办法遵守的。那下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就让我看见。他就笑，他说啊，很简单。那下个星期的时候，他就把他电话带来，在他的电话里面呢，他有这些备忘录。那他就把这个记事本打开，然后就说圣经里面说我应该会要诚实，我不应该要说谎。他说我在这个星期里面，他说我没有撒谎，他说我做到了。那圣经说你不应该要去杀人。他说我在上个星期呢，我连一个蚊子这个蚂蚁我都没有杀，那我也就是遵守了这条诫命。他说圣经里面说你就是不可以去犯这个奸淫。他说叔叔你知道我的，我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他说就如果我要犯奸淫的话，我也没有人可以一起去做。所以呢，我就是至少呢遵守了三条诫命。我说哈，好像很惊艳。我说现在你没有说谎。他说我没有啊。我说是不是真的呢？你是不是在任何一个交通里面一点的夸大都没有的？他说没有。我说让我看你的这个Instagram。然后他就让我看到他所就是发在这个 Instagram 上面的东西。我说这些里面的有多少个是真的呢？我说有多少个是假的，你是自己去把它做出来的。他就看着我，他说你这个你也是说谎吗？那我说你告诉我这个是不是说谎呢？我说你是在那里告诉别人，给别人一些就是假的这个对你的不对的印象，那这个就是在说谎了，不是吗？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好像都在假扮着我们自己是圣徒。可是呢，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可是我们要别人想我们是很属灵的，我们不是真的那么爱主。可是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哦，主耶稣何等的爱你，那你告诉我这个是不是一个谎话呢？不是吗？他说好吧。他说那我不是那么诚实，那我时常都是想要好像给人家好的印象，我想别人把我想成比我真正的好，那这个就是说谎的。他说可是我没有杀人啊。我说你没有吗？他说我怎么可能杀人呢？我就说圣经里面也说到，如果你在心里面憎恨一个人的话，那你就已经是就是好像杀人了。那如果你是对生一个人的气，那你就是好像已经犯了这个杀人的罪。老师，有人告诉我呢，你在几天前在高速公路驾车的时候呢，你就遇到了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这个司机，然后他就是几乎让你造成了这个交通意外。那我有人就告诉我呢，你就跟向那个人比中指。你对那个人呢是很生气的，你这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真的？他就看着我，他说犯奸淫。我说你还要讨论这个吗？他说刘叔叔我们算了吧，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要就是阻止防止你的眼睛可以看见那些比较肮脏污秽的图画呢是很难。那如果那些东西突然间弹出来的时候，你会不会立刻把它关上？还是你会说啊，让我看一看？当那些事情都发生的时候，那我们就已经犯了奸淫。那我想带出来的点是什么呢？我不是要告诉你说我们是无药可救了，我们真的是无药可救。如果我们是说到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就是去达到圣经里面的要求，我们真正的盼望。是照着我们的所罗门，你记得主耶稣所说的吗？ 他说会有一个人会比这个所罗门更为伟大，那是我们的所罗门，因为他有能力去达到神所需要的这些要求，他是这个真正的会去遵守他的承诺的人，他是遵守所有这些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这些诫命，因为他达到了这些圣经里面的要求，那这些人呢就是有这个义务是要把这些的祝福都是给这些属于这个所罗门的人，他的顺服保证了我们的在神面前的得胜。有很多神的儿女，他们想他们自己是这个得胜者，他们想他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那他们就会可以就是有这个权利呢，可以去被提。就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些神的要求。我不在乎你到底有多么的属灵，我也不在乎你到底信主有信多久了。你跟我一样，我们是罪人蒙主恩，就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比所罗门更伟大，他就是达到了圣经里面所有的要求。你跟我们就是要相信他，我们就是住在他里面，那我们就会得到接受神所应许的这一切的祝福。你喜欢吗？你觉得这样好吗？我知道有些弟兄他们不喜欢，因为有些人他就想到，如果有些人好像那么努力的话，他们就有资格了。可是你如果看另外一个人的话，他为什么也是可以的成为一个得胜者呢？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思想呢？我们求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怜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功绩，不是我们的表现有多好，是凭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些的弟兄就是曾经警告过我，他说你不要这样子来跟别人说讲道，他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讲道的话，弟兄姐妹就不会再爱主了，他们不会再侍奉主了，他们不会再追求主了。他说那我就是我这样子就可以了，我就继续在爱这个世界，我相信了就可以了，因为主耶稣已经达到这些的要求了，那我就是没事了，我就是一个得胜者了。那我告诉他们，你不需要担心这些，为什么呢？神在他的怜悯和他的这个掌管一切当中，他会确保他所拣选的，他所呼召的，他所救赎的，去带到去这个永恒当中。这个是罗马书第八章所告诉我们的，那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是需要记住的。我们不想要鼓励弟兄姐妹他们去做对的事情呢，是因着这个惧怕。我们也不应该去鼓励弟兄姐妹去做的对的东西，是因为他们是有这个渴慕想要得到一些的奖赏。我要成为一个得胜者，那所以为什么我追求？那让我用我自己的这个生命来做一个例子，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在我成长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很坏的小朋友。我们住在一个小岛，是一个渔村。那在那里，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就是钓鱼的。就是这个鱼的生意。那在我们的这个小村子里面呢，如果你在那里的话，那你就看到那些女人呢，她们就会拿着这个很长的这个竹的这个桶，是拿来就是挂衣服的。 那个女人呢，她就是用这个的竹的这个竹棍呢，是来追打一个男孩子。然后那个女人就说：“你不要跑了，你不要再跑了，我就是会把你打死了。”那个女人就是我的妈妈，那个男人就是我了，男孩子就是我，我是一个很顽皮的小孩。如果想到我从这个小孩开始就是所做的这些坏事呢，那我就完全不会责怪我的妈妈。那我因为我相信我是值得被他打的，因为我是那么的坏。那其实我的妈妈好像是一个虎妈，她用这个很长的棍来就是追打我，我却不怕她的，因为她通常都是捉不到我的，因为我跑得很快，她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追到我。可是我的爸爸呢就很不一样，我的爸爸呢就是从来都不会生气我。那我爸爸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一个父亲呢，他就是失去了这个可以管教他孩子的权利。当他失去了他的这个，当他就是发脾气的时候，因为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你并不是在帮助你的孩子，你只是去发出你的怒气，因为你的管教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这个生气。所以我的爸爸呢，他从来都不会对我生气的，可是他呢就会有一个小本子，他会把我这些所做的不好的事情都写在那里，他时常都笑的。他有一天就把我叫到他的小房里面，他就把门锁上，他就把他的小本子拿出来。我知道我就是我就很惨，我就糟糕了，我就是很怕我的父亲的。因为如果他就是决定他教导我一些事情的话，那我就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时常都会穿这个短裤。有一次呢，他把我就痛打一顿之后呢，我的脚，so all my 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全部都在我的脚上。很害怕我的父亲，我就会去做我父亲要求的事情。是出于这个，你明不明白呢？之后到我长大的时候，我的父亲呢就不再打我了，因为他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他会就是应许就是他会答应我，给我一个糖果。你或许不明白，在我们的这个年代的时候，一颗糖就是你只有在新年的时候呢，你才会看到糖，在别的时间呢，你是不会见到糖果的。就只有在农历新年你才会看到糖。那我爸爸就说，如果你做这个的话，那你就会有糖果了，有糖吃。那我会不做呢？你觉得呢？当然。为什么呢？我要这个奖赏。当我的父亲他就九十多岁的时候，我去探望他，我跟他一起走，我带他出去吃东西，他所说的我都会遵守。就算他说一些很不合理的话，例如他说你穿上你的外套，我看着他在外面30度呢，你叫我穿上外套，可是我不会跟他争吵，我就穿上外套。他说我要吃那些肥猪肉。当我在我40多岁的时候，当我40岁的时候，我爸爸想吃这个肥，我跟他说不可以，我说这个对你的健康是不好的，你来到英国你就听我的话，我不想你这有什么病。那时候呢，我就觉得我是为他的好处而去做的。当他90岁的时候，他说他想吃这个肥猪肉，我说好，我不喜欢，可是我去做。你告诉我，那为什么我去这样子做呢？因为我爱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问你，如果你是因为恐惧而是去顺服神的话，你觉得耶稣会不会开心呢？他不会的。如果你遵守神是因为你想要得到一些奖赏的话，你觉得神会不会？不会，因为你还是很自我中心的。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去遵守神因为你爱他的话， 你就见到他脸上很宝贵的笑容。那个就是这个，那就是原因。我就是不会犹豫的去说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那我要你可以知道，我们所侍奉的耶稣，他是何等的奇妙，他是何等的美好，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为我们做了一切，他就是达到了我们父神所有的要求，他就在等着你去向他就是用爱来回应，去追求他，去爱他，去顺服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把你的话语交到你的手里，因为人的话是何等的有限，可是你的圣灵可以做何等大的工作，超乎我们所说的。所以我们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就是大大的来祝福你的子民，你去亲自的去建造你的教会，就好像你用所罗门来建造这个圣殿。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